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斗献北征。汉章帝刘达一共在位13年，他一改祖父汉光武帝和父亲汉明帝处事严苛的作风，待人宽厚，能够容忍大臣的小过失，又减轻赋税，抚恤孤弱。恭卿大臣，譬如我们上次提过的司空第五伦、司徒鲍旭和桓瑜、谋容、邓彪、郑宏等等，都有相当才干。汉章帝又经常召集大夫、博士、郎官、生员，甚至将军，去皇宫之中的白虎观讲学，讨论经典异同和政治得失。讨论的内容上至天文，下至人事，于是学术风气盛极一时。汉章帝又时常勉励的官吏，千祈不要只顾矫饰外貌，用来讨好别人，而实际上就似是而非，误国害民。他认为官吏应该朴实无华，以真诚办事，所以明章之治仍然是东汉的盛世。但是汉章帝处事太过宽厚了，他在位的晚期，他自己都已经感觉到权贵外戚不容易约束，曾经下诏书说：而今富奸行贿赂于下，贪利枉法于上，使有罪不论而无过受刑，以苛刻为明察，以纵容为恩德，以严厉为威。汉章帝都知道这些情况会令到百姓有怨恨之心的，但是亦都没办法控制。权贵豪强在社会之上互相勾结，已经形成强大势力，不是君主的力量可以制止到的。一旦放纵，就很难加以重新整顿了。其中汉章帝窦皇后的外家更加恃势横行。窦皇后的曾祖父是汉光武帝功臣之一，就是当初割据河西走廊，后来归附光武帝的河西大将军窦融。窦融死了之后，子孙做过很多不法的事，被汉明帝严加惩罚，因此家道中落。窦皇后的祖父窦穆和父亲窦芬都是因为犯法而处死的。到了汉章帝立了窦皇后之后，窦皇后的兄长窦宪和弟弟窦督、窦景、窦圭就开始复兴窦家。有一天，府奔中郎将窦宪跟随汉章帝巡视，
停车！停车！这片园林，朕似乎嚟过噃。啊，系啦，呢度系姑母渗水公主嘅园林，系当年先帝赏赐俾佢。记得十几年前，朕仲做紧皇太子，曾经嚟过呢度。人嚟，
在
派人去通传，朕要入园游览。
遵旨。
启禀陛下，渗水公主唔喺园里边居住，陛下无需入园啊。
窦宪，你点知渗水公主唔喺园中居住？讲起又系，朕依稀记得呢个园林以前冇咁华丽噶。 如今多了这么多楼阁，又有假山水池，真是壮观好多吧。师臣
在，
公主几时改建园林的？
陛下，
不要乱说话。
窦宪，你和师臣说什么交头接耳，是不是想瞒偏朕？
微臣不敢。
那你说呢？
启禀陛下，这处园林本来是渗水公主的产业，但是去年已经被人买了，所以改建成这样。
被谁买了？公主她又不是没钱，没理由连先帝赏赐的园林都会卖的。
禀陛下，公主她不想卖，但是
但是什么？快点讲清楚。
但是窦
你不用说，窦宪
在，
一定又是你好事多为，逼渗水公主卖这个园林给你。
微臣死罪。
你几兄弟这几年来出入宫禁，朕都赏赐不少呢。你父亲祖父犯法死于狱中，朕亦不救既往，岂用你们？你们还不知道要守规矩，反为欺凌别人。老实话你听，已经有人对朕告你们连诸王公主外戚阴氏马氏都受你们鱼肉了。
请陛下宽恕，微臣愿意将园林归还公主。
公主是光武皇帝所生，你尚且敢此世夺她的田产，何况一般百姓？你威逼公主的时候，与赵高指鹿为马有什么分别？简直是负鼠孤错，国家抛弃你一点都不可惜。
微臣愿意追悔过失，请求陛下恕罪。
皇后，
陛下，
这个就是你的兄长了。
陛下，臣妾兄长罪应处死，不过请陛下看在臣妾份上，免他一死，等他追悔过失。
我们立刻回宫，以后凡事不准窦宪参与，不准他再出入宫廷。
汉章帝虽然不满窦宪专横，但是并没有将他处死或者治罪，所以引起后来种种的祸患。几年之后，汉章帝病死了，死的时候只是得33岁。窦宪的妹窦皇后成为皇太后，代替年仅10岁的汉和帝刘肇临朝听政。窦太后重新起用兄长窦宪做侍中，参与政治决策。刚才剧化片段之中，窦宪所夺取的渗水公主园林位于洛阳城东郊，后来有人借这个故事编了一首歌曲，称为《渗园春》，而《渗园春》呢，就逐渐变成词牌名了。这些是少少题外话啦。好了，窦宪得到妹妹窦太后重用，对内参与机密，对外制定诰命，成为当时汉朝最有权势的人。他的兄弟亲信都位居显耀，但是窦宪一向声誉不好，为了平息大臣的非议，他任命一位老成持重的大臣邓彪做太傅，又委任经学宗师桓毓教导年幼的汉和帝。他想决定的大事都假借邓彪、桓毓等人提出，然后由太后批准，所以在朝廷之中一直都没有什么大障碍。但是窦宪仍然不满足，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。有一天，窦太后因为一件事对窦宪非常不满，召见窦宪。
窦宪，日前齐王子刀枪后 刘畅入朝吊祭先帝，在上东门团位之中被刺客杀害。经大臣调查所得，这件事是跟你有关的吧？
啊，与微臣有关？太后陛下，这件事一早已经揭发是刘畅之弟刘刚主使的，怎会跟微臣有关？
乱说，恭卿大臣已经查明凶徒是由你主使，如今司徒袁安、尚书令韩宁、河南尹张普等人都上表弹劾你，你无谓抵赖。
微臣实在冤枉啊！
一啲都冇冤枉。你见刘畅时常得到朕召见，恐防佢分薄咗你嘅权势，所以就下此毒手啦。人嚟，
在
传尚书贼曹何闯入嚟。
遵旨。
微臣尚书贼曹何闯参见皇太后陛下。
何尚书免礼。
谢陛下。
何尚书，
在
你对窦侍中讲下查到啲乜嘢呢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任职尚书贼曹，负责盗贼治安之事。日前洛阳上东门团位之中，刀乡侯刘畅被杀，微臣同侍御史、青州刺史等奉命联同调查。微臣亲自到事发地方，司徒、司空二府亦派人监督。据微臣查问目击卫兵，他们都说行凶者都是侍中窦宪的亲信，时常在窦侍中抵宅出入的。
好，窦宪，你听到的呢？
就算凶徒与微臣相识，仍不可以说由微臣主使行凶的吧？
启禀陛下，真凶身处宫禁之中，请陛下申明国法。
少讲废话，你立即出去。
微臣告退。
窦宪，
在
你睇下，你做出啲咁嘅事，你虽然系我嘅兄长，但系朕点可以替你喺恭卿面前讲说话？
微臣死罪，求太后宽恕。
你每一次都系咁。人嚟，
在
将窦宪拘禁内宫之中。以后不准他离开宫禁一步。
遵旨。
兰台令史班万健先生在不在啊？
哪位啊？啊，哈哈哈，原来是窦百度啊。请入嚟，请入嚟，请入嚟。请
班先生，你在宫中兰台教书，撰写国史，在下时常来骚扰，你不介意啊？
不介意，不介意。先父班叔皮同令曾祖大师兄有交情，我哋都算系世代通家之好。窦伯到嚟探望，在下求之不得啦。
唉，班先生，我窦宪俾皇太后禁闭喺内宫已经几个月，一步都唔准离开。除咗嚟兰台探访班先生之外，还去得哪里呢？
伯到你触怒太后， 亦难怪太后对你不满。
唉，我都知道，不过那个刀鄉侯刘畅其实是太后的情夫，他时常入宫禁，有不轨的行为，我恐怕他做出有辱汉家的事，好像秦始皇生母与假宦官卢我有奸情，被后世人唾骂，所以出此下策的啫。
啊，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在下相信太后一定会回心转意。百度你是太后的长兄，汉家制度，天子年幼，又元寇辅政，百度兄他也一定可以有所作为的，你又何必叹息呢？
有所作为，我要等到几时？而家我同囚徒有乜嘢分别？班先生，你熟习国史，请你赐教在下啦。请先生指教。
啊，咁啦，你不如向太后请求领兵征伐北匈奴，立功赎罪啦。
哦，征伐北匈奴，
系昔日喺孝武皇帝时代，外戚卫青、李广利都曾经领兵征伐蛮夷，得到封侯。白道应该以前人自勉啦。北匈奴近年日渐衰弱，最近鲜卑人侵伐匈奴，匈奴大败，元气已伤。南匈奴单于曾经向朝廷上表请求北伐，返回大漠定居，朝廷亦未敢答允，因为南单于一旦返回大漠，我哋大汉就难以约束，随时再生边患。咁白度应该趁机会上表请求北伐，断绝南匈奴北还之心，解除漠北大患，否则坐失良机，转安为危。白道你请求北伐，朝廷公卿一定赞成的。
哦，是班先生果然才识过人，这件事如果成功，一则可以消除边患，二则我可以立功赎罪。好，非常之好。
白道，凌叔祖显真侯窦孟孙，亦立功而域。舍弟班超曾经跟随他征讨居士国，如今班超仍然镇抚西域，领兵征伐亦是你哋窦家的事业。
好，假如太后答允，我就委任班先生为护军，替我策划一切。
窦宪在汉和帝永元元年六月，即是公元89年，得到皇太后准许，率领将军耿炳、邓弘和南匈奴单于等等的大军征伐北匈奴，大破北匈奴单于，斩首13000级，俘虏匈奴81部20多万人。窦宪、耿炳领兵到达燕然山，即是现在外蒙古西部的杭爱山，又叫做祁连天山。窦宪仲命令护军班固书写宗祠，刻石留念。 第二年，即是永元二年，又派副教尉严盘将占据今日新疆哈密附近伊吾地方的北匈奴驱逐，令到居斯国震动，马上显示朝贡汉朝。在一年之后的永元三年二月，即是公元九十一年，因为北匈奴单于不肯亲自入朝，窦宪再次出兵。这一次汉朝大军到达金眉山，即是现在外蒙古西方边界的阿尔泰山。阿尔泰山蒙古话即是金山咁解。这次他们出塞五千里，将北匈奴单于母亲俘虏，而北匈奴单于就率领部属逃走，不知所踪。从此匈奴人被逐出大漠以北，只是残留极少的匈奴部落。而残留的匈奴呢，亦都很快被其他游牧民族同化。从此匈奴骑兵横行大漠南北，已经成为历史沉寂了。关于北匈奴的去向，当时的中国学者已经无从稽考了，但是到了清朝末年，欧洲人东来互相比对之下，发现公元四五世纪入侵罗马帝国东部，最后引致罗马帝国崩溃的匈人，极有可能是北匈奴的后裔。据估计，北匈奴被逐之后向西迁徙，大约经过三百年一路向西的游牧生活，越过中亚细亚草原，然后到达欧洲的。讲回窦宪，他之所以能够驱逐北匈奴，当然是与当时东汉国力充实有关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匈奴长期内部分裂，不得团结，部落之间又多争执。史书记载，当时的北匈奴党众叛离，南匈奴攻其前，丁陵人寇其后，鲜卑击其左，西域侵其右，是已经丧失了与汉朝对抗的能力，所以窦宪能够大功告成。北匈奴西迁之后，漠北空虚，东北方新兴的游牧民族鲜卑人逐渐移入，代替了匈奴人的地位。窦宪北伐匈奴成功之后，他不但不悔过，反而恃着战功更加骄纵，由他的兄弟亲信控制军队，他又任命奉迎他的人做公卿大臣，甚至刺史、太守、县令、亦都由窦宪委派，他自己就受封为冠军侯，拜为大司马大将军，率兵屯驻武威，遥控洛阳政治，朝臣都震慑于他的威势之下，望风成旨，即是根据他的意志去办事。他的家奴宾客在首都洛阳横行霸道，侵凌百姓，官吏都不敢将他们依法惩处。不过窦宪横行霸道，亦都终于为他自己惹下大祸的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